海川啊，古希腊的科学跟文明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影响，那他们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我想对很多人喜欢看书人哦，或喜欢思考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是，
但是呢我一直都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有这么多的发明，但是他们就不能突破那一点去找到一个真神。
是啊，这就是上一次洪牧师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古希腊的科学一些成就，以及呢古希腊的这些科学成就为什么这么发达，但是它有它的个体的限制，以至于他们最后的这个科技文明就慢慢的没落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就是把洪牧师邀请来呢，继续和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洪牧师您好。
你们好，凯传和美玲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谈关于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是，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古希腊的科学有这么大的成就啊，在当时的时候，而且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呀哲学家呀，使得我们今天都觉得很仰慕他们，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理论都在用他们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到后来他们就没有突破那一道最后的防线，能够来开始接受和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呢？也就是说他们本身还具有一定的限制了。
这就是我想谈的，古希腊他们的科学各方面的发展的确是很了不起，在古代世界里是独树一帜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如果只要是凭着人的勤奋，人的天资聪明啊，人的思辨，借助人所生活的世界里面进行摸索观察，就能够由此能够发现，能够找到这个宇宙创造宇宙世界的上帝的话，如果这个行的话，那么那就说明上帝是不需要向我们启示了，人是能够找到神的。可是今天我们来了解圣经的可贵一回，上帝说的话那都是真的，因为人是虚谎的，这唯有神是真实的。因为神说没有人能够真的寻找到他，因为人没有明白的。这里面就说我们看上帝给我们看到，即便人类里面的最精华这么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把他们的科学活动看成是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神明的认识，本质上成为宗教的观念的努力，最后都没有导致实现。更不要把如果只是把科学活动改成解决人们的吃穿住行那些实用目的，那连个科学的架构都不会有，对不对啊？那是很限于很实用的具体的范围当中，最多只是产生一些技术，而不会产生它背后的所谓的整个对宇宙这个整个事物发展运动之间联系的理论。古希腊人他们就是按照我们说功亏一篑，正说明了不是说人的思辨理性的活动产生的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神，而是说若离开了正确的真理的信仰，我们人的理智各方面的活动可以达到一定的成就，但他不能因着他的信仰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完全真正的一个准确的真理的信仰的话，对宇宙的认识一上来的宇宙观就有差错的话，就会给他的整个活动带来致命的损伤。这就是古希腊科学的限制的原因。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当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信仰啊，讲到你要相信上帝啊，那他们也会说其实我们也有信仰呢，我们的信仰呢其实就是这个宇宙，我们就讲我们要和他合而为一，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心里有我们所能想到的那就是神了，那我们就能感觉到，如果我们没有想到没有感觉到就没有神。所以呢他的心态是这样的，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仰观对不对呢？
当然是错的，那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仰了，我能想到的就有啊，我感觉不到就没有，那以我为主。就好像我们看鸵鸟把自己的头插在沙堆里的话，这个周围的世界对它是不存在的，对不对啊？我们说过去古代人都有智慧写出这样的预言，说井蛙观天的，真的就是一个井蛙坐在井底下看天，那个天当然这个井口那么大了，对不对？因此他说你看我看到的天就这么大，所以天就这么大，其他我看不到的我就不能相信。因为每个人就忘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造限制，我们每个人都只在一个绝不的环境，所以不是说由我来决定神应该是怎么样一位神，而是让神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位神。 所以这个关系不能倒过来。那古希腊人就是这样子寻找，他也没有在他的科学活动当中真找到他们的神呢、啊，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神是不存在的。但最大的伤害还是因为他们所信的神不是那位真神，所以反过来对他们的科学活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这其中的一个大的限制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这个世界呢，宇宙呢，是一个神明所生出来的，是神明的必然产物。大家说生是不可避免的，它出来就怎么出来，你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呢，科学史家把古希腊当时的这个世界观叫做 organic world view， 就是一个有机的。那么把那后来科学革命，就是牛顿他们的那个突破叫做 mechanical world view， 就是机械的宇宙观，机械的世界观。一个是有机的，我们中国古人也生生不息嘛，对吧？过去老子都说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什么？三生万物，是不是？都是生，讲到的都是个生生不息的观念，是个有机的生命的观念，是生生。这个宇宙好像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生出来的，所以生出来呢就没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他们的整个逻辑思维里面有一句话叫 The law of logical necessity，就是说叫做逻辑必然律，什么事情在你逻辑上想通了它就存在。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他们的神明的一个身体，这个神明有他的心思，就是像人，我们人有自己的身体，我们人有我们人的心思意念，而心思意念就是人的灵魂，在灵魂所在的地方。那么这宇宙呢，也是他神明所表现的这么一个心思意念，所以宇宙的这一切活动都在他的这个神明的意志下面。所以他看这个世界呢，他就常常用那个好恶来看的。这个星球啊，在亚里士多的世界里面是，他把它分成天上地下，他说在月亮以下就是地下，就是整个月亮以上是天上世界，这两者的运动规律是不一样的。天上有天上的运动映射，地下有地下运动。为什么他没想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反正物质界整个宇宙应该都是一致的，太阳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两样，那太阳在月亮之上了，那肯定是不同的一个世界，是他这样想的，对吧？比如说他们是想到了这个行星啊，在古希腊里面有个托勒密体系，就是行星围绕着地球转，他们认为以地球为中心很自然，因为地球人在这个观察，他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围绕着转，一圈一圈的。整个轨道呢，他们想的一定是圆的。为什么圆是这个神明的最和谐的运动？所以他就觉得上面的运动是比地上的运动高级多了，最高级的形式就是和谐的圆形，所以他认为这轨道一定是圆的，这个不会怀疑的，他就说这就是如此，也不需要去检验的，就这样定下来了。所以托勒密的体系这样定下来，没有人觉得需要用通过实验的方法去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他们的对上帝的一个观念有关系嘛。他认为人就是个小宇宙，人的思念他说很重视思辨，当人的思辨逻辑性是怎么样决定了，这个宇宙也是怎么样决定。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也发现整个世界都是被我们的地球啊，都是被大气所充满了，你找不到真空，对不对？你弄一个球，里面有这个东西，都有气在里面。他会怎么想呢？他认为他就会出现这种话，就是 nature， 做 nature 请注意，做大写的 nature 就是神的名字，大自然的名字 nature。现在我们现在 mother nature， 好像把 nature 也变成这个拟人化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跟着教，其实这是异教的思想。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跟着叫 Mother Nature，Nature 不是 Mother，Nature 是 Creature， 就是完全被造的，那不是说 Mother Nature 这种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古希腊人就是认为是 Mother Nature 一切，所以他就来一句话 ：Nature abhor vacuum， 他就说自然憎恨真空，所以不让真空出现。所以这些物理现象呢，他就把它归为神明的意志了。这就是要我们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打开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物理学啊， 就大多数都不知道他是谈什么东西 nonsense 呀。在哲学上这么清楚的，一遇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前提错了，前提错了。
就是他们自己创造了一套他自己的神观哦。
对，就是他的神观影响了他对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进一步的认识。
所以他想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去找这个神在哪里。
对，
但实际上还是说明他们还是在寻找神呢。
他们有寻找，但是他又用自己的头脑来规定规限，把整个神都限制在他们自己头脑里面可以想得通的。
对，
就是
他们不是，他们是表达神。他们说他们他不是叫寻找神，也你讲他寻找神也不错，但是这个神一定不是圣经上神就对了，寻找他心目中的神。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吗？
对啊，所以嘛，除非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没有人会去找他的。我们要找他的话，按照基督教我们的圣经福音的信仰上，除非上帝给我们一颗心来寻求他。所以信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朋友认为我们靠着科学的头脑，或者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的想象，我们就可以去找神。那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对，
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去找神，而是神真正的他需要寻找我们，他启示我们的，我们才可以找到他。
对，这就是从古希腊的这个寻找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的表达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盲点，他们这个宇宙认为是一个必然性的产物，就是亚里士多德包括柏拉图认为世界上宇宙的安排只是背后一种不可抵抗的一种规律，宇宙只能出现这么一个样式，所以这就是一个逻辑的必然。我们在圣经说神说要有就有，神说命立就立，这就表明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上帝的自由意志表达，他所看的价值他负了，他所看的就是好的，他看的就为好，就是好，好就是说完全照着上帝的自由意志去做。可是他们呢却不认为这个东西会逃脱一个人他自己思辨的这种规律。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就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两个铁球，一个十磅重，一个一磅重，他马上就认为这个十磅重的铁球一定比一磅重的铁球以快十倍的速度掉在地上。那我们初想想可能有道理，我们拿起来说十磅就好重，就像挣脱我手的力量更大一点，那个一磅就会容易拿住，是不是啊？但是话说过来，既然他用速度来定义的话，你想那你做个实验呗，这么简单嘛，跑到楼上去一放就好了嘛，居然就不去放一放就把这个结论写下来。当初读的人也没有人去检验一下，因为根本不知道我们任何的东西要经过自己的实验以后才能确立的。好像就是把这个几何证明的精神，从逻辑上的精神就拿到这个世界上去了。其实逻辑呢告诉我们什么呢？逻辑告诉我们，逻辑不通的就不可能做，逻辑通的有可能做，但是不一定做，是不是啊？你像你光讲十磅重的就快十倍，哎，你听听逻辑上看不出问题，哎，挺顺的，好像挺按比例的啊，这没有矛盾啊，逻辑上没有矛盾啊。但一发现世界上根本不是这样，我发现两个铁球不管重和轻，它同时落地的，这你就奇怪了。后来才知道，要不要奇怪？原来这个万有引力常数，这个 g， 它完全是 independent mass， 就是跟着质量没关系的，它永远是个常数。但是你看，哎，为什么鸡毛它就掉下去慢了？那你两回事，因为鸡毛呢，它在空气当中有浮力的，它飘了，对不对？如果都把这个空气抽掉，鸡毛跟铁球也是一样快掉下来，因为你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没有去搞清摸清它的条件，你就说话了，这其实很不科学。但是当时因为没有对这个上帝对这个创造世界的 organic 所谓这个有机世界观的影响下，这个 logic of necessity 的影响下，人们就会误导到那个方向去，而且会不加怀疑的，没有实验精神，没有不需要实验去证明归纳去反复检验的。正因为是这样子，是古希腊的科学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糟粕，后来都不能用了，除了少数能够用以外，就大量的这个东西阻塞了古希腊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跟他们所相信的这个世界的来源和世界背后的神明是有密切的关系。
作为我们现在的中国也有很多很发达的科学技术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制造一些什么火箭啊、卫星啊、嗯、怎么样发射升空啊，这些我们在我们的背后可能也是无神论嘛，
对
对吗？那是不是我们也通过科学也可以把这个火箭发射升空，我们也通过科学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宇宙万物背后的一种现象，我们也通过证明了，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神学的很正确的观念也可以达到这些呢？
这里面呢是有这么容易误解的地方，在于科学我今天在讲它的产生，就从一无所有把这科学建立起来的过程，它离不开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指导。但是科学一旦产生了以后，科学有科学自身的体系和规律，这个体系的规律因为它是正确的，它可以拿到这个世界上去被反复证明。所以当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完全可以不要科学当时产生的信仰的指导，把这个东西背后的原因拿掉，不妨碍我们学科学。所以我们现在在从事科学的人，很多人是无神论者，从事科学的人我们就可以按照科学来学习科学，但是我们还始终不知道科学能产生的原因是何在的地方，因为科学有它自身已经建立的规律。比如说举个例，牛顿看到苹果掉地他就能够想出这个是万有引力的话，无神论者怎么能想出来呢？无神论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位上帝来创造的话，你这个引力从哪里来？你为什么叫万有啊？每个人只能认识一点点，这万有两个字怎么出来的？ universal 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从牛顿的信仰里出来，因为这个是宇宙是一位上帝创造的，那么这个创造的上帝必然把他的力在他整个他的宇宙里面铺满了，所以他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力是万有引力。我这儿有的苹果掉地的力和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以及银河系这个力都是同一个力，它可以这么说，跟物质的之间有关系。如果不是在一个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的话，你讲别人会相信吗？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要靠着一个信仰的支撑才能讲述这话，否则人家笑你，你是谁呀？凭什么讲万有啊？举个例子，不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在里面，你敢讲万有？这无神论是跨不出这一步的，就是这样子。当然我刚才回答你凯传的问题是说，科学它自己一旦现代的科学建立起来，它自身的规律。我们过去我们虽然没有任何的信仰啊，也是无神论者，我当时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学科学了，因为我是从科学课本学科学，我不需要了解科学是怎样从无到有的起来的，因为科学从无到有起来的东西不是科学能够搞定的。然后一切问题在科学里解释，那么没有科学的时候科学怎么出来？那么科学本身是一个好东西，我们都承认有价值的，那么必须一个有价值的信仰带过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科学自己的产生不能靠着科学啊，科学不是凭空来的，是靠着一个正确的一个真理的信仰所带来的一个正确的对宇宙世界的认识所产生出来的。就是过去古时候的时候都是多神论，这是在迷信当中都是，所以都是神明，我们中国人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对不对？我们不要随便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这个世界古代人中国人不去研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供你研究的，是供你敬拜的，拜天拜地，对不对？怎么是去研究呢？只有在上帝的告诉我们，这个天地都不是神秘的，都是我所造的啊！我所造的，我的荣耀是借助我所造的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才造成了现代科学都是从望天开始的时候来看它的荣耀在哪里嘛。可是在古时候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是有神明观念的话，太阳就太阳神，月亮就月亮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丘比特啊，或者什么这种维纳斯啊，希腊每一个星都是一个神明啊，你怎么可能好好去敢去研究它呢？那根本就不可能，是你去拜的这个对象，不是你研究的对象。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触犯神明了。所以我们现在说整个现代科学是要一个脱魔，把这个魔咒给拿掉，你才可能这样子。犹太人过去不是这样看太阳看月亮的，因为不把它看成是神明，也只有犹太人，不是犹太人那时候就有科学没有，而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是告诉我们真理怎么样。 但是现在像有一些科学的部门的产生，比如说进化论吧，它就跟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有个进化论学者，他说为什么进化论一定是对，因为他首先他就说，如果进化论不对，你怎么解释人的来源？我们说上帝创造的，他就哈哈笑起来，但是这个根本不是我们不可能的嘛，因为他首先把上帝给否定了，他把宗教否定了，他认为跟科学是的矛盾的，所有政治的只能从科学来，那讲上帝创造的话，所以他承认尽管进化论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地方不能解释，但不能解释也得解释，否则我们别无出路，因为他首先把上帝给否定了，你不能说人是从石头里像孙悟空一样的奔出来吧，那怎么说呢，只能讲漫长的岁月当中进化过来的，那么好像理性还可以接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无神论对上帝信仰否定所走出了一条歧途，就是这样子。所以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19世纪的英国当时能够，是人们的骄傲自大心情已经开始来了。
所以当我们人去追求信仰，或是我们去想科学，想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创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开始先否定神。
对啊，
就好像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所以你不要跟我讲神。
对啊，
然后你一开始否定了以后，你就没办法再去思考了。
对啊，这就是箴言上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嘛，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这样子。所以知识的开端要从那里，所以没有从他那里开始的话，最后都走入歧途。希腊的科学的发展到最后不能发育长成跟现代的科学那样，因为他的假设前提和信仰的前提出了问题，所以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面取得有限的成就、就
是、那会不会也有人会说，那我们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世界上有神，那如果我们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一开始你就有一个错误的开始的时候，那你做后面很多的东西都会不会也是引导你去走一个错误的方向呢？
对，从人来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假设你假设有神，这个神是怎么样呢？你的假设的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神，这不是真的神，所以这个不是从人的假设出发的。所以我讲现代的科学能真正的是因为那位真神的带领，是在他的真的是他启示给我们，我今天要信是因为他向我们说话了，是在他在圣经里所说的智慧能力，这种真理，这种美善超越，不是人的智慧里能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认识了这位神，不是我们假设出来的。所以假设从人出发，不管你假设有神无神都没出路，必须由神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谁，这就是我们正统信仰所宝贵的地方。
那洪牧师，今天我们真的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古希腊的科学发展的以及它的限制所在在什么地方、那其实说到底呢，我们还是在想啊，那现代科学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啊？那现代科学呢它是怎么样产生的？那我们想呢，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在心里有一些疑团的，在以后的讲座当中呢，希望您再具体的再来跟我们来阐述。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洪牧师呢，关于古希腊科学的这个成就和一些限制的话题呢，跟我们讲了，分享了这么许多。我们也谢谢洪牧师，你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来跟我们讲。
当然，我想下面一讲，我就希望讲到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现代的科学是在那个时候被奠定根基的，是靠着什么？这是我希望在下一讲跟大家交流的题目。
希望听众朋友们也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谢谢您。
谢谢。